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考虑二级制裁中国涉及跟朝鲜有关的公司的这种可能性，中国跟朝鲜公开翻脸了，北京跟平壤最终会不会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呢？美国总统川普为了开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辩护，说科米爱出风头，但是专家认为川普跨越了界限。川普政府帮助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的家人流亡美国，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职就要满1周年了，北京对台加大施压力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的一位国家安全官员星期四对国会说，在法国网络入侵事件公开前，美国曾经通知法国官员俄罗斯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入侵了法国的电脑网络。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海军上将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作证的时候说，我们知道在法国选举的过程中，特别是最后几周，俄罗斯针对法国选举从事了一些具体的活动，我们认为情况足够重要，因此我们主动跟我们的法国同行联系，并且通知了他们。法国选举竞选委员会星期六说，在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的总统竞选团队遭到网络袭击之后，大量的数据，其中一些可能是假的，被泄露到社交网络上。泄露是在法国星期天决选的36小时之前，马克龙在决选中战胜了极右观点候选人勒庞。法国选举官员说，被泄露的信息很明显的来自马克龙和他一些竞选经理的电脑系统以及电邮账号。星期二，罗杰斯在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把马克龙竞选团队受到网络的袭击跟美国去年11月总统大选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及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一位关系密切的助手所受到的网络攻击进行了比较。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是，他们掌握了俄罗斯从事这些网络袭击的证据。罗杰斯说，为此美国必须要继续制定一项全面的网络政策，并且改善网络空间自卫的能力。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的参议院有一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举行了听证，探讨跟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跟机构来进行二级制裁，迫使中国真正帮助解决朝鲜核问题还有导弹问题的可行性。有专家建议，对涉朝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应该是美国制裁朝鲜新策略的一部分，可是呢，也有人认为美国不能够通过制裁中国来迫使北京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应该跟中国达成利益上的妥协。有关的探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星期三，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和金融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说，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安·扎拉特在听证会上说，随着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提高，朝鲜不仅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而且已经对美国的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说，这样的局势需要美国做出更理智、全面和紧急的回应，需要制定更为积极和更有想象力的制衡新工具和新机制，包括对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业团体、机构和网络进行二级制裁。所谓二级制裁，指的是虽然朝鲜是制裁的主要目标，但是制裁也会波及到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的国家或者是企业。他在参议院作证时说，
any effort, whether it's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would apply to those actors that are not doing business directly with the U.S., do not have a U.S. nexus.
任何机制，不管是否进行二级制裁，是否对那些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或者与美国没有接触的公司进行制裁，或是采取其他金融措施，都必须让中国的利益承受风险。至少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利益因为与朝鲜的关系或是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
他说，国会之前已经就二次制裁进行过三轮的讨论，每次讨论到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安。现在需要改变这样的考虑。扎拉特在自己的证词中写道，除非中国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或者是影响，否则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盘算。他说，在朝鲜问题上，美中的利益并不完全相交。他解释说，中国是平壤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中国的利益是确保平壤政府的稳定和避免政权的更替，因此中国一直不太愿意向自己的盟友平壤施加压力，而平壤就通过中国的银行公司和代理人建立金融和商业通道，从而避开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前副部长、负责制裁的主要官员亚当·舒宾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制裁朝鲜成功的关键，没有中国真正参与的制裁不会成功。他说
Sanctions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in one country, China. If China is prepared to take a qualitatively tougher stance on sanctions,
是否有制衡力度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准备在制裁朝鲜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更加强硬的方式，制裁会成功，否则就不会成功。
但是他认为，二级制裁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才会成功。他在证词当中写道，美国不能通过单方面制裁中国来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且改变朝鲜的进程。他说，美国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需要严肃的外交，包括大棒和胡萝卜并行。他建议美国可以对那些知道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打击回避制裁的行为，但是关键是要通过高层的外交活动达成某种妥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他说，尽管中国非常不喜欢金正恩和他的核项目，但是朝鲜政权的垮台更让中国害怕，数百万难民的涌入，如何控制朝鲜的军力和核问题，以及被韩国统一之后的朝鲜半岛在中国边境上出现美国的亲密盟友等等。不过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当选给美韩关系以及对朝鲜的制裁带来了变数。文在寅表示，有意重新对平壤实施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不过星期三也有报道说，川普与文在寅通了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的问题以及朝鲜的核导弹核威胁等等。那么现在新当选的已经就任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他的办公室就表示，文在寅计划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就朝鲜核武器项目以及中国对朝鲜以及中国对于韩国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担忧跟中方举行磋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宣誓就职一天后，文在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文在寅的发言人尹永灿表示，两位元首认同朝鲜半岛去核化是双方的共同目标。
两国元首同意互派特别代表团，我国的文在寅总统已经告知习近平主席，他计划派遣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北京，就朝鲜问题以及引发争议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与中方举行会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谈及两位领导人通话一事。
在今天的通话当中，我想两国领导人都表达了对中韩和韩中关系的高度重视，也都表达了愿意共同努力推动中韩关系向前发展，回到健康 稳定发展轨道的这个意愿。我想下一阶段，让中方愿意与韩国的新政府保持密切的沟通与接触，来共同努力，来使两国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韩国与美国合作，在韩国境内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以帮助抵御朝鲜可能发动的导弹袭击。中国将萨德系统视为威胁，以及使地区局势不稳定的影响因素，并且通过对旅游业和进口施加限制予以报复。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跟中国首次的撕破脸了，而且呢，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也说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那么有关于中国跟朝鲜关系的演变，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主持人在对谈当中做了下面的介绍。
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注意到朝中社的这篇文章啊，是应该是首次吧，对中国称为中国大陆，那么这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的确，这个朝中社呢，由于朝鲜和中国这多年来几十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铁哥们儿，他们从来不说就是中国大陆，即便提到这个中国，他们肯定是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是首次在朝中社这么重要的通讯社，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关系，朝鲜朝中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喉舌。他既然提到这个中国，而把中国说成是中国大陆，那就是肯定有一番别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鲜当局他们来看，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好邻居同志家兄弟呢，可能是要出现了一些变化，起码朝鲜当局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主要的论点都有哪些？
因为最近不是朝鲜它连续试射这个核武器，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紧张关系，中国呢也多次站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呼吁朝鲜要禁止这个核武器。在这个关节骨眼上，就是说朝鲜面临到这国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朝鲜呢终于就是按捺不住多年来积怨的这个激起这个怨气，终于找到一个爆发口给爆发出来了，这就是这篇金哲这篇文章的这个背景。
那么主要的论点呢？
它主要是论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同志家兄弟，流了很多鲜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中国背信弃义，你抛弃了我们，你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的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负责，特别是你因为你抛弃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抗美的第一线，我们朝鲜70年来为你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结果你们翻过来把我们抛弃掉，这是他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中心点和主要思想。
那么据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朝中社是出现了两次啊，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是5月3号朝中社出来，他第一次登出了一个简本，那么当时呢就有就是中文版的，就有个节本，就是大概有1页，当时有好多这个细心的观众马上发现，哦，你原来你的朝文版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篇文章，你这个中文版呢只是把它非常简洁的把它出来，那么大家一指出来，3天之后大概5月6号或者7号朝中社再次发表，重新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次把这个上次删去的好多痛骂这个中国这个带有很大情绪化和这些这个段落和字句，再次把它全文都刊登出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作为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和朝鲜这对昔日盟友号称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但这个友谊已经不复存在。 这对昔日盟友终于公开了他们之间的裂痕。今天的中朝反目，不免让人想起过去中苏论战，还有中越战争。观察人士认为，翻脸的盟友可能比任何敌人都来得可怕。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来检讨自己的朝鲜政策呢？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北京跟平壤最终会不会反目成仇呢？等等的问题，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了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还有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吴强博士进行了分析。首先呢，在中朝是不是真的会反目相见、兵戎相见呢？李伟东他是这么看的。首先呢，李伟东他认为说，中朝必有一战。
中朝必有一战，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中美合作比中美战略对抗要好。
那么谈到了朝鲜这一次呢，称中国是中国大陆，还以为是捏到了中国的卵裂，果真是这样吗？吴强是这么看的。
那么在这一次的朝核危机当中，其实中国大陆的所有有识之士各方都也明白，中国对朝政策的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那么朝鲜以为是捏到了一个软肋可以利用，这个实际上是朝鲜现政权相当聪明一个地方，但是确实是作为小国来讲，这么做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徒劳。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在现在是不是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好机会呢？李伟东则是这样看的。
朝鲜的核武器主要威胁的就是中国和韩国，而且对中国的威胁比对韩国的威胁还要大。那么中国如果不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隐患是无穷的。而且现在是一个极好的战略机遇期，就是美国已经放手让中国来主动处理。
中国多去对朝鲜所采取的战略究竟对目前的这个朝核危机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此呢，吴强他是这么说的。
中国对朝关系在过去十年，特别是最近的五年，在朝鲜核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是一个战略暧昧的态度。这样一种战略暧昧的一种态度，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个战略耐心，实际上是更糟糕的一种结果。那么中国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战略暧昧要对现在的朝核的危机要负很大的责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朝鲜半岛情势紧绷之际，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洛伊斯·弗兰克尔，他在四月份的时候跟十多名国会议员访问了韩国跟日本。弗兰克尔议员最近呢，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他认为对朝鲜动武是最坏的选项。下面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弗兰克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四月份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您看到了什么？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是一个由智囊机构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访问，参访成员包括两党议员。我们主要是深入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
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We listened to military personnel, ambassadors, scholars from China, South Korea, United States, Japan.
我们和军方人员、大使、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学者进行会晤，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国防部长会晤，我们加强美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这次访问也再次让我们体会到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的结果。
The fact that a military result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one.
The PACOM commander, Admiral Harry.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现在朝鲜半岛情况是他所看到最糟糕的时候。您个人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Well, I have to agree with almost everyone who has said that a preempt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几乎每个人都说，先发制人的军事干涉是我们最坏、最糟糕的选择。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在当地有成千上万名美军，数十万在当地居住的美国公民，上百万的韩国老百姓。 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还有包括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另外，整个地区都会不稳定，也会影响中国和周边地区。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让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就是加强现有的制裁或实行更多的制裁。
Pressure by China, especially at the economic end, and that is to enforce the sanc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 and to consider perhaps even more.
It has been over 100 days.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刚过100天，您如何评估他的表现？他的政策如何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您的选民
？Your constituents.
Well, I'm going to try to be diplomatic about this. I would say for sure.At best, it's been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is president. Now, I disagree with a lot of his policies. He's tried to repeal.
我要尝试用比较客气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你可以说他上任后的100天是个学习阶段，但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尝试要废除奥巴马健保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让上百万美国人有医疗保险。他忽视重要的环保法规，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完全不尊重、不理会所有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在去年选举中入侵美国电脑系统。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今天他说希望今年9月让政府好好关闭一次。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先关闭他的推特账号。
A good old shutdown of the government sometime in September. Well, my suggestion is he shut down the Twitter account and.Keep learning.
Lastly, is there any?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说的
？I've been to China. It was really one of my best and greatest trips.
我去过中国，那是我最好的访问之一。我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要选择访问世界上任何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中国。当你下飞机时，看到这么多人熙熙攘攘，你会体验到中国的经济力量。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朝鲜核危机。我们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互相帮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政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承认，他曾经向美国最高执法机构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詹姆斯·科米询问自己是否被调查。川普星期四开除了 FBI 局长科米，掀起了一阵政治风暴，而且呢，在一些政治圈里面引发了这是否会引起宪政危机的质疑。川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科米还在任的时候，他向科米问道，如果可能的话，你能不能够告诉我，我在被调查吗？科米说，你没有被调查。在这次电视采访中，当被问到科米在宣誓证词中提到一项对川普的2016年总统竞选与俄罗斯政府进行可能勾结的调查时候，川普反复地强调，我没有被调查。专门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法律分析家布拉迪·摩斯他说，川普跟科米之间的问答至少可以被认为是非常不合适的。哈佛大学的宪法学教授霍华德·特赖布也在推特上说，现在完全清楚了，川普开除科米是妨碍司法，这是弹劾尼克松的第一条条文。这位教授指的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弹劾案。尼克松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对他的弹劾程序后的一个月内，在1974年辞职。川普在星期四采访里面，他说，即使是司法部领导没有建议，他也会解除科米的职务。他说，科米也是一个爱卖弄的人，说他爱出风头。科米原先正在领导有关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官员之间的联系的调查，同时也在调查莫斯科是否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白宫星期四继续为解除科米职务辩护，并且否认白宫试图把这一次突然解职的责任都推给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的备忘录。外界聚焦的重点是，罗森斯坦到底是被要求起草备忘录来解释开除科米的正当性呢，还是说在没有被指示情况下撰写了这份建议？华盛顿邮报跟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说，白宫暗示罗森斯坦的备忘录建议星期二开除科米，而罗森斯坦对白宫的这个暗示感到不满。不过一些新闻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科米被开除是因为他要加强有关俄罗斯的调查。这次解职加大了民主党人要求对俄罗斯一事进行独立调查的呼声。美国20个州的州司法部长也要求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一些共和党人也对科米突然被解职的时机还有原因表示关注。科米在2013年由总统奥巴马任命，为了防止政治干预， FBI 局长的任期是10年，但是可以由总统来解职。星期四 FBI 代理局长安德鲁·麦凯布在国会参议院情报事务听证会上承诺，如果有人试图干预 FBI 对俄罗斯干扰美国总统选举还有川普竞选阵营跟俄罗斯之间可能关系的调查的话，他会通报议员。麦凯布说，你不能阻止 FBI 的工作人员做正确的事。麦凯布还否认了白宫有关科米在 FBI 内部失去支持的说法。这位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麦凯布说，我可以告诉你，科米局长在 FBI 内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我可以有信心地告诉你， FBI 雇员的大部分，绝大部分都跟科米局长建立了一种深厚正面的关系。在星期四的白宫记者会上，发言人桑德斯跟麦凯布的说法出现冲突。桑德斯说，他从多名在 FBI 工作员工那里听说，他们对总统开除科米的决定感到高兴。那么川普辞退了，也可以说解雇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这个决定呢，可以说是他们两人之间长达一年动荡关系的大爆发。川普对科米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爱恨交织。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带我们来回顾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那是詹姆斯，他变得比我更出名。
对川普总统来说，就算是在最好的时期，这种关系也是爱恨交织的。川普和 FBI 局长科米的争执始于竞选，当时科米拒绝提议对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办公提出指控。
We cannot find a case.
我们没有充分证据就此案提出指控。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当时争辩说，克林顿早就应该因电邮问题被送进监狱。川普的态度在选举投票前11天出现了改变。当时科米宣布重启对克林顿的调查，很多民主党人认为科米的宣布帮助川普胜选。
我尊重科米局长在他先前行为之后做出的转变，我很敬重这种转变。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他的态度又改变了，特别是在科米确定要开始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串通俄罗斯来影响美国大选之后。白宫官员说，科米展开的调查跟他被撤职没有关系。白宫官员引述司法部的信件，批评科米处理克林顿电邮问题的方式，但很多国会议员都不接受白宫的理由。
川普政府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
Why now?
川普仍然十分自信。星期三他被问到为什么开除科米的时候说，
因为他工作做得不好，工作太不得力。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先后跟美国总统川普还有国务卿迪勒森会晤。叙利亚问题是这次会谈议程的重点。另外呢，双方还谈到了世界其他一些热点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英莱茵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与前国务卿基辛格一同接受媒体拍照时，川普总统热情地评价了与拉夫罗夫的会面。
We had a very, very good meeting with...
我与拉夫罗夫进行了非常好的会面，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好。
在解雇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一天之后，川普表示美俄展开对话为解决叙利亚冲突的进程创造了希望。联邦调查局正在就莫斯科与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进行调查。
我认为我们会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好。我认为目前发生的事情确实很积极，我们将阻止在叙利亚发生的杀戮和死亡。
川普未就此次会谈透露更多细节，不过拉夫罗夫此后对双方的会谈给出了令人抱有希望的评价。
在有关设立冲突降级区的构想已经被提出的情况下，我们对叙利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有助于妥善处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问题。
白宫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在会见中强调了俄罗斯需要在解决叙利亚和乌克兰冲突问题上做更多。俄罗斯问题专家斯蒂文·皮弗认为，双方对会谈展现出的积极语调无法掩饰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处于艰难境地的情况。
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显示出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白宫说，川普总统要求拉夫罗夫控制住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还要约束伊朗以及伊朗的代理人。我猜测俄罗斯并不想这么做，因此虽然双方似乎渴望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但目前似乎仍然有一些非常大的障碍阻碍两国关系发展，其中包括乌克兰局势。
在新闻发布会上，拉夫罗夫对于有关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大选的说法嗤之以鼻，称这些报道中的虚假信息令美国人民蒙羞。
我认为一些政客正在破坏美国的政治制度，试图装作美国受到了外部势力的操控。
在周三早些时候与蒂勒森国务卿会面时，拉夫罗夫装作没有听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雇的消息。
他被解雇了？你在开玩笑吧？
美国之音海因莱因，美国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自从在阿富汗的美国以及国际部队的高层指挥官表示说需要几千美军打破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僵局之后呢，已经过去3个月了，但是川普政府还没有宣布他的政策计划。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本星期表示还没有做出决定，他敦促记者不要走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前面。军事高员告诉美国之音，政策计划包括向阿富汗增派几千名国际部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星期二在以色列说，美国向阿富汗战斗增派的部队人数取决于北约将增派多少部队，以扩大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美国官员说，政府的政策将不着重于所需的国际部队人数，而是更多的放在为增加阿富汗的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提供资源。自从伊斯兰国展示进入阿富汗以来，反恐使命增加了，加上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长期战斗，很多专家认为同奥巴马政府不同，川普的政策不会设定时间表和军队的限制。在另外一方面，菲律宾军方官员宣布已经向南中国海主权一座有争议岛屿派遣了军队和物资。菲律宾称这座岛屿为派格阿萨岛，中国称之中叶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美联社5月11号报道，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劳尔·罗萨里奥少将表示，一批军人和先遣物资已经于上星期抵达派格阿萨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叶岛，准备修缮和加长飞机跑道和修建船坞等工作。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4月21号登上中叶岛，宣示菲律宾主权，引发中国不满。菲律宾海军中将梅尔卡多星期三表示，这次派遣军队和物资是为了改善岛上居民和上岛避风的渔民的生活条件。梅尔卡多说，菲律宾海军正在采购建筑材料和器材，并准备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材料的运输工作。此次工程包括为1.2公里长的跑道浇盖混凝土、修建港口、加装太阳能板、发电机和海水淡化设施，以及修建新的军营等等。工程预算为16亿菲律宾比索，相当于3200万美元。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控制中叶岛，并设立卡拉延市，划归巴拉望省，将中叶岛作为卡拉扬市的行政中心。马尼拉时报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星期一说，中方将菲律宾方面对该岛的占领视为非法，所以岛上的建筑也是非法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上任后改善了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澳大利亚空军指挥官说，第五代 F-35 战机的来临以及跟美军作战平台的互通将彻底改变澳洲空军的作战模式，并大大增强盟友们一道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5月11号在华盛顿表示，以第五代 F-35 战机为标志的澳大利亚第五代空军将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而这项努力离不开与美军作战系统的互通与合作。
为了实现这项根本的变化，我们希望着力与美军所有兵种合作，以我们选择的方式造就我们的地区安全格局。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170亿澳元从美国购买72架 F-35 战机，其中第一批将在2018年抵达澳大利亚。戴维斯在讨论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对维护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第五代空中作战模式能帮助两国和盟友们一道实现这项目标。
Australia and the US are now in a strong position.
作为第五代技术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有利的状态去影响有关能力与价值观结合的讨论，这很可能对继续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许多澳大利亚人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产生怀疑，这种疑虑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深。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澳洲人的确认为应该跟中国加深关系，但这与巩固和强化澳美关系并不矛盾。
I think that having a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Australia's hand.
我认为跟美国的坚强同盟关系增强了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能力，使中国更难像过去欺负菲律宾和眼下欺负韩国那样对待澳大利亚。
川普在上任后不久跟特恩布尔总理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通话，但是两人上星期四见面时坚称现在合得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川普的上任丝毫没有影响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两则跟美中有关的消息。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华盛顿跟北京之间签署了一项从银行业到牛肉的广泛的贸易协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超出了整个美中贸易关系史上所做的。这个突破来自于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6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做出的安排。中国同意按照国际食品跟动物安全标准，不晚于7月16日允许美国牛肉进口到中国。美国养牛者协会对这个协议表示称赞。美国商务部说，作为交换，华盛顿跟北京将共同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尽快让来自中国的熟禽肉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另外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将进入中国。罗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他指出，中国在不能生产足够的天然气满足其需要的时候，正试图摆脱对煤炭的依赖。而且美中两国将进行联合对话的结果，就是一个美国代表团将在下周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论坛。美国商务部说，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将在今年夏季举行，以深化在这些以及其他问题上的接触。罗斯补充说，在更广泛的一年双边贸易计划里面，大概有500个项目可以讨论。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率领的一个两党代表团星期四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商讨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议题，谈到了合作、反恐、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包括西藏在内的人权问题。佩洛西说，代表团 与印度的高层政府官员会谈里面，对于印度政府跟人民接纳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居住，支持藏人在印度生活表达了感谢。佩洛西在星期三的欢迎仪式上说，代表团到达达兰萨拉是向达赖喇嘛尊者致敬，他高瞻远瞩，慈悲为怀，满怀希望。佩洛西还承诺将继续支持藏人的事业。佩洛西说，中国政府抹杀藏人的宗教、文化跟语言的残酷手段挑战世界的良心，我们将面对那些挑战，我们将一起努力面对那个挑战。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表示，美国国会跟藏人团结在一起，让藏人从北京非常非常长时间的压迫中解脱。佩洛西认为，西藏要获得真正的自治，需要缩小中国领导人跟藏人领袖之间的思想分歧。达赖喇嘛对代表团表示，藏人在为自治抗争的时候不诉诸于武器，他再次呼吁非暴力和慈悲为怀。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呢，支持藏人保护他们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支持他们享有这些自由。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经过长期关押跟审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自己已经取保回家。他是在2015年一场打击维权律师和异议声音的运动之后被捕的。谢阳的妻子跟孩子在今年3月流亡美国。美联社在一篇专访里面说，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和孩子在美方的帮助下艰难惊险地离开泰国来到美国。人权机构对华援助负责人傅希秋说，尽管陈桂秋跟孩子在逃亡过程里面受到中方很大的压力，但最后呢，还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成功地抵达美国。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呢，也跟主持人对话当中介绍了详细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美联社是周二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谢阳的妻子和女儿是如何逃亡美国的。
是。
那么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美联社这篇报道呢，就是他基本上是从这个陈桂秋，就是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在二月初吧上旬离开中国之后，然后经过几天，然后到了泰国，然后从泰国来到美国。他就是把这个从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到泰国，特别在泰国这几天，这个中方还有泰方还有美方这三方的官员角力，如何把这个陈桂秋和他两个女儿，然后那取得到他们一方的监护之下，比方说中方、泰方还有美方，如果取得他们监护之下，然后把他们送回，如果中方得到这个陈桂秋母女三个人，他就可以把他送回中国；如果美方那得到他，就会把他这个送到美国；如果泰国方面得到，那就看中方和美方的角力谁的力量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不管角力结果如何，最后的事实是陈桂秋母子三人在3月。抵达了美国。
嗯，
这就是这个美联社这篇报道这个全部的内容。
是，我们知道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叫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穆希秋律师也是参与了这场营救，而且他参与了很多次这样的人道的援助啊。那么穆希秋律师是具体怎么来讲述这个陈桂秋一家的这个案子的？
因为这个他是穆希秋，傅希秋先生呢，他是这类的这个营救这个他是每次都是行动的总策划和总指挥啊，比方说高志胜的案子，比方说郭飞雄的案子，还有那个唐金玲，还有江天勇，他们的家人都是傅希秋牧师把他们从中国，然后经由泰国，最后都是在泰国，然后最后来到美国的。那么中国到泰国这一段呢，可能要经过其他的一些东南亚的小国家，柬埔寨啊，或者是越南啊，是等等。但是最后这几个艺人是家属，他们的妻儿都是从泰国来到美国的。那么在这几个案子当中，还有其他的许多案子当中，傅希秋牧师都是总的策划人和总的这个他是知情人。那为什么呢？就是在这次说美国和是中国官员和泰国官员把这个陈桂秋母子俩他们把他们押到这个，经过移民法庭说是马上递解出境，然后把他们送到机场，马上就要这个送回这个中国这个之际， 然后美国国务院得到了维修的报告，然后美国国务院呢指令美国驻泰国的大使馆的外交官员紧急出动，最后在三方的对峙之下，美国外交官成功然后把这个陈桂秋母子三人来送到美国。这就是傅西秋他中间起的主要作用。傅西秋有今天有一句话最很有耐人寻味，他说我在我经手过的这么多案子当中，这次川普政府营救陈桂秋母子是行动最快和最给力的一次，这是傅西秋牧师的这个原话。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再给我们的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高层换届的十九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星期四的时候邀请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就中国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还有中共内部的激烈权斗将如何影响十九大，还有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等等发表了看法。魏京生呢也就709家属的抗争跟郭文贵的爆料提出了个人的观察。首先呢，就709家属他们对当局的抗争手法，魏京生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
我觉得他们确实很勇敢，真是一代比一代强啊。你从70年代末以来，这个家属们有些不敢说话，确实不敢说话。当局说你要说话，我在里头收拾你们家里人，对不对？那大家没办法。但是呢，到了90年代，其实就有很多家属已经站出来了，很强的那个呼吁，包括照顾他们的家里人，包括到监狱里去，弄得警察有时候都头疼。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些家属呢，拿起法律的武器，公开的和共产党对着干，为自己的亲人呼吁，这又是一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说
那么对于十九大前江泽民又被作为棋子再度被搬出来，魏京生有下面的看法。
你习近平有你习近平的十九大安排，但我们别人也有自己的安排，我们不能天天听着你的，尤其你以借着反腐来清党的话，谁知道哪天清到我们头上了，只要不是跟着你，不是你的派系，不是你的浙江系，不是你的福建系，那我们可能都会被清洗。所以说现在党内的反抗呢也是一波高过一波，除了社会上老百姓的反抗以外，党内的反抗已经越来越强烈。我觉得最近把江泽民抬出来的话就这个意思。其实江泽民你看人家已经退了那么多年了，早就没有什么江派不江派了，除了法轮功还揪着江泽民不放以外，这实际上在社会上已经在党内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了。但是当双方有的时候斗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棋子放到哪一方可能就会起一定的作用了。
对于富豪郭文贵频频的爆料，魏京生认为这是说明了中共内斗啊已经斗到了外边去了。魏京生
像郭文贵先生呢，从一开始他可能是真的是为他自己的，就是他那三个目标，这个也很合常理嘛。那当然他得为他自己，他老婆孩子扣在那儿呢，家里父母兄弟都扣在那儿呢。但是呢他这么一爆料，他又是一个过去在北京混了很多年，圈内混了很多年，知道的东西非常多，他这么一跳出来的话，肯定会有人会利用他给他供料啊等等，包括让他闭嘴啊等等，各种手段都会用出来，不同的人不同的角色，由于他的存在，那么中共的这个内斗就斗到外边来了，会变得越来，而且那里边也会变得越来越激烈。所以这个现象呢，说明在十九大以前呢，你想压制舆论，就是把情况完全掌控，任何一派现在好像都没有能力了。不是说你谁有能力说一句话你大家闭嘴，好像做没有人能做得到。那么十九大是个什么前途呢？我倒希望他们党内斗得越来越激烈，再好不过。一个党斗来斗去实在不行，你分成两个党，那民主制度慢慢就这么建立了嘛，对不对？
至于常委制应不应该废除呢？魏京生是这么看的。
你废除了常委制，情况会变得更好吗？共产党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制约，它有常委制至少还有小小的制约， 在他们利益共同的前提下，至少还是七个人，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你要变成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更糟糕，完全没有制约，情况只能变得更糟糕。
对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海外民运，魏京生又是怎么看呢？
我的朋友都在共产党的直接压迫之下，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干，就跟郭文贵似的，不得不反，想不反都不行，官逼民反。但是海外的民运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海外面临最大问题就是很多朋友日子过得好了以后就会退出去了，所以能还在海外替中国老百姓说话的就是非常可贵的，哪怕你拿出一点时间来做这些事儿，我觉得都是非常可贵的，大家国内的朋友应该大力支持他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你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就任要一年了，对北京所坚持的一中原则、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仍然没有满足中国大陆方面的要求。中国国台办星期三说，基于这个原因，台湾今年参加五月下旬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前提跟基础都已经不复存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以政治因素阻挠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情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将带来不利影响。邱垂正说，
对岸近一年以来限制了两岸交流互动，并未确实履行多数协议，已影响了两岸民众的权益与福祉，这与陆方口口声声维护台湾民众福祉产生了很大的落差。中国大陆以政治因素干预专业性、非政治性的 WHA 会议的作为，严重伤害台湾民众情感，并为两岸关系发展增添变数。
在国台办明确表态前，《洛杉矶时报》星期一的报道即指出，在网络报名截止日当天仍未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后，台湾官员相信中国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让台湾今年无法参加大会。报道说，自蔡英文上台后，中国就通过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减少中国到台湾的游客数量、航母、军机绕台等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不断对台湾上紧螺丝施加压力，以迫使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个星期在美国国会一场讨论川普对台政策的研讨会中，专家认为美国国会一直都是支持台湾的最重要力量，在协助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上，国会可以敦促川普政府采取必要的作为。传统基金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洛曼说，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开始，过去数十年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国会一向居于主导地位，在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仍未明朗之前，国会一样可以在行政部门处理美台关系的方向起到引导作用。洛曼说，
我认为现在要知道川普的政策走向可能还太早，不过我想最后的结果应该还不错，而每一个人都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做出贡献，所以国会也有他的角色，那就是告诉总统我们的台湾政策应该是什么，而且在他犯错的时候要立即告诉他。
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官员博斯科说，尽管川普有时在言论上前后立场不一致，不过他愿意接听蔡英文的电话，并一度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以及他对朝鲜核危机的表态，都已经比过去美国历任政府的惯例和做法往前跨越了一大步。他对习近平发出的信号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政府。博斯科说，
习近平必须重新思考他对台湾、对朝鲜以及其他许多美国在乎的议题上的政策。当然，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发生的事，川普在习近平用餐时对叙利亚发动袭击，也是川普发出的另一个信号，告诉他这是一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总统。我们这些在华盛顿的人都会说，川普发出的是错误的信号。不过或许他也同时发出了一些正确的信号，例如在朝鲜问题上，他就表明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美国会自己采取行动。
中国台湾网报道，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星期三举行清华两岸论坛，多位与会中国学者对蔡英文上台一年来的两岸政策与清华大学台研所副院长巫永平看法一致，那就是蔡英文对中国大陆采取的态度是一种温和的抗拒，表现在政策上就是满足大陆最低的要求，不理会北京要他在两岸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的核心问题上表态的更高要求。对外，蔡英文采取联美、亲日、对抗大陆的政策，对内则是继续扩大民进党的优势，进一步缩小国民党的空间。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杨明杰认为，在全球化趋势中，中国崛起的势头对全球影响会更加深远，大势所趋，台湾应该认清形势发展，顺应趋势。这位中国官方学者还援引孙中山的话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两个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以色列独立69周年表示祝贺，他提到，在1948年希伯来历的伊尔月五日，以色列国诞生了。彭斯副总统说，从独立那一刻起，以色列人民的意志力和坚强性格震惊了世界，他们把沙漠变成花园，把贫瘠变成富饶，以色列人民把希望变成安全和繁荣的未来。彭斯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世界将会知道美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因为以色列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以色列的价值就是我们的价值，以色列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川普总统致力于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甚至此刻我们就在为达成和平目标取得进展。彭斯说，尽管毫无疑问要有妥协，但是请放心，川普总统绝不会在以色列犹太国的安全和保障上妥协，现在不会，永远不会。川普总统决心信守诺言，打败恐怖主义的威胁。彭斯说，伊斯兰国组织在四处逃窜，我们将穷追不舍，从根本上摧毁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组织，让他们无法再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美国还对伊朗发出警告，美国不会再容忍伊朗给该地区造成动荡，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副总统彭斯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彭斯说，是信仰让犹太人民重返他们古老的家园，是希望激励他们为了更光明的未来竭尽全力而奋起。彭斯副总统说，以色列是犹太人民不屈不挠勇气的不朽见证，是不可思议的人类自由力量的不朽见证，是永远忠诚上帝的不朽见证。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